川普被大陪審團起訴，接下來會怎樣？美中冷戰開始，中國經濟崩潰在即，中共反貪腐人員進駐使館，境外偷執法，五角大樓籌備和北京的太空戰爭。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3月31日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3月30日下午，多家美國媒體報導，前總統川普已經被曼哈頓大陪審團起訴，這個是美國歷史上首次前總統面臨刑事指控的案件。根據律師的說法，川普可能會在下個星期初出庭。曼哈頓地區檢察官辦公室近期發動調查，稱川普涉嫌2016年選舉期間成人明星封口費事件。請看報導。
對此，川普發布公開聲明，稱相關做法是歷史上最高水平的政治迫害和選舉干預。他表示，這是對我們國家前所未有的攻擊，咁同样系对我哋曾经自由同公平嘅选举嘅持续攻击。纽约时报称，目前大陪审团嘅投票已经结束，起诉书需要交俾检察官。喺30日下昼，曼哈顿嘅检察官已经联系咗川普嘅辩护律师，就当事人自首条款进行谈判。正式出庭之后，川普好大机会会得到释放。因为起诉书中并不涉及暴力重罪的指控内容，预计在接下来的行程中，川普出席的场合将会有美国特勤局的跟随。而霍士新闻引用媒体情报表示，在川普被起诉之后，纽约警察局官员被告知需要在3月31日上午7点出席执法。纽约警察局的一位高级消息人士告知 CNN，特勤局和纽约警察局等机构之间的对话已经开始。CNN 报道指出，如果川普出现在首次庭审现场，通常会面对公开诉讼。被告首次出庭时，通常会被登记在册并采集指纹。据悉，在公开报道起诉书后不久，川普的律师就被告知大陪审团的投票结果。通常来讲，在第一次出庭时会讨论当事人的释放条件，例如旅行限制或居家隔离，并且会被告知他们的权利。政府和被告的律师亦经常在法庭诉讼的这个阶段出庭。川普拥有前总统的身份，目前正在再次竞选白宫职务，这无疑会为他案件的后续步骤带来额外的安全担忧。相关消息发布之后，佛州州长德桑蒂斯抨击这次起诉案是将法律制度武器化，推进政治进程。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表示，川普被起诉之后，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已经对美国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布拉格试图干预总统选举，将司法系统武器化对抗川普总统。他称国会众议院会追究检察官布拉格和他前所未有的滥权行为。川普的律师克里斯基斯表示，针对前总统的起诉是刑事司法系统历史上的最低点，并且缺乏法律依据。检察官办公室曾经是全国最受尊敬的地方，现在已经被一个机会主义的政客完全玷污。他们寻求从川普品牌中获利。律师表示，起诉书完全缺乏法律依据，加上他的政治目标性质，每个美国公民都会感到恐惧，无论他们对川普总统的看法怎样。川普的两个儿子亦在推特上回应了起诉书的消息。埃里克·川普在推特上发文称，起诉案是第三世界检察机关的不当行为。而小唐纳德·川普抨击说，起诉案反映出精英阶层已经受到川普的威胁。
近期有关世界是否已经陷入一场新冷战的讨论，一直讨论声不断。随着美中关系螺旋式地下降，近日一份权威机构的最新报告披露，基于当前中美两国关系的现状， 美中之间已经打响了新一轮的冷战，美国必须清醒地面对现实，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迎战中共的威胁。请看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近日华盛顿颇具影响力的政策研究机构传统基金会 Heritage Foundation 发布报告，该智库总裁海文罗伯茨 Kevin Roberts 首次明确指出，中美冷战已经打响，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朝野虽然在中国问题上有着高度共识，但在两国是否已经陷入一场冷战的问题上则有很多不同意见。对此，传统基金会在报告指出，今日美国所面临的局面确实和上世纪美苏对此期间不大相同，但是虽然形式不同，两国关系的实质已经越来越具有冷战的所有特征。该报告作者之一，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杰夫史密斯 Jeff Smith 指出，冷战亦可以呈现不同的形式，这场冷战可能同上一场冷战截然不同，就好像中国是一个不同于苏联的对手一样。但是针对北京多年来一直批评指责美国和西方社会，对此史密斯表示，北京多年来一直采用冷战策略和战术对抗美国，却动辄指责美国有冷战思维，指责别人所做的事其实正是他们自己对别人做的事。另外，该报告提出了多达100项建议，其中包括呼吁行政部门拒绝向中国政府提供国防部资助的研究项目，取消在美国境内的所有中共警察站，禁止好像 TikTok 这样的中国所有应用程式，并对中共在美国的土地购买实施更严格的控制等等。对此，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 Marco Rubio 星期二在出席传统基金会的报告发布会时称赞这份报告，说传统基金会和这份报告有助于令民众意识到美国不仅处于竞争中，我们还处于冲突中。但是对于中俄结盟对抗美国的野心计划，有观察人士近日表示，习近平这次访俄之行不敢比普京更大支援，不仅有利己的盘算，亦有出于不得已的原因，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的经济形势比所有人预料的都要严峻。对此，资深记者岳峰向本台评论指出，上个世纪发生冷战的时候，西方自由国家和共产集权阵营几乎是完全隔绝，壁垒森严，而家这两大阵营之间，无论是外交、经济还是民间往来，都不可能完全隔绝。目前这个历史阶段，准确地说，根本不是冷战，而是西方自由国家和残存的几个共产集权国家之间的决战的阶段。大家都看到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全世界发出这么多反对的声音，但是最近俄罗斯、北韩、伊朗都对全世界发出核威胁，而中共就在他们的背后，这群共产流民头子是以全世界全人类的生命为代价来保护他们手中的权力。面对这种情况，自由世界没有其他选择，必须解体共产邪恶阵营，现在就是这样一个严峻的历史时期。
近日西方国家相继指控中共在海外设置非法警察局，威胁骚扰海外异议人士之实，引发国际哗然。现在又有消息披露，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开始向驻外使馆派遣所谓的反腐执法人员，宣称目的是为了追捕流亡犯人和追缴资产，引起外界关注。请看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今日《华尔街日报》引述中国知情人士消息指出，号称中共最高反贪腐机构的中央中纪委，联同其他负责处理腐败问题的政府部门，已经开始在一些中共大使馆安插反腐执法人员，目的是为追捕逃亡海外的中共腐败官员，并追缴不法资产，并寻求外国政府合作。据悉，这是北京当局为加强习近平推行的反腐运动，在国际上采取的最新举措。 报道称，这些反腐执法人员主要被派驻到中共腐败官员可能藏匿大量非法资金的国家，例如二十国集团 G20 成员国。报道提到，中纪委今年较早时候已经对内承诺将加强跨境贪腐，特别是在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这些国家包括 G20 部分成员国。另外，知情人士仲透露，中纪委官员可能以国家监察委员会官员身份派驻使馆，而非政党调查人员衔头，事实上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试图让法外手段合法化。据资料显示，中纪委捉拿逃离中国的经济犯的海外反腐行动，主要靠公安部2014年起猎狐行动追捕逃亡到境外的人员，和2015年接续的天网行动追逃追踪。中纪委去年12月声称，光是过去五年靠天网就追回外逃人员7089人，同赃款352.4亿人民币。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锁定的8名红通人员多达61人归案，但目前在逃案件不少是时间跨度长、有效线索少的陈年积案，此言始终保持高压态势，绝不让外逃腐败分子逍遥法外。但是事实上，虽然中共以反贪腐名义在海外活动，并且声称要寻求外国政府合作，但《华尔街日报》对此质疑，认为西方国家对中国未经授权境外执法的担忧逐年加剧，加上前一排中共海外警局相关指控疑虑尚未消除，无法确定中方所谓反腐执法人员派驻海外是否仲会从事其他活动，这次举措可能会引发不少国家警觉和不满。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期间，双方曾经签署了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3月30日，中共国防部声称愿意同俄军加强各项交流合作，定期组织海空联合军演。美军最高将领指出，只有一种情况下可以避免同中俄一战。请睇报道。
中共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在记者会上声称，中俄当前的军事合作并非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而是超越这种国家关系模式，具有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性质。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接受官方背景的电视频道俄罗斯24专访时表示，俄罗斯和中共并没有建造一个军事同盟，亦没有隐藏任何军事合作的信息。尽管如此，中共在俄乌战争中暗助俄罗斯的立场，和两国元首日前大苏团结做法，令西方国家意识到中俄想推翻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建立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随着来自中俄的潜在威胁战争，五角大楼已经开始为太空战做准备。2024会计年度国防预算中有300亿美元用于太空军，比去年多了近40亿美元，增幅远高于空军、海军等其他军种，并且进行其他为潜在战役训练太空军成员设备的计划。上个世纪，美国曾经以太空计划加速了苏联的解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在3月29日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如果美国要同中俄之间继续保持和平，就必须维持地球上最强大国家的地位。米利指出，这是美国首次同时面对两个拥核大国的威胁，不过同任何一方的战争既非不可避免，亦不是迫在眉睫。米利表示，唯有做好面对战争的充足准备以及军事现代化，才能够阻吓侵略。他说，准备应对战争好昂贵，但是没什么会比真正打一场战争更为昂贵。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